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I'm Jack from the UK， 然后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大家好。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城市更新。或许大家很难想象啊，就是在现代化的大上海，直到今年九月份，市中心还有老街坊每天清晨要倒痰盂罐拎马桶去倒。如今这个困扰了几代人的民生难题终于解决了。上海的做法呢，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而是一边为老居民改善厨卫设施，让生活更便利，另一边让一些百年老建筑焕发新生。比如说南京东路的慈书大楼经过改造，现在变成了有几层是时尚酒店。另外一个网红地标武康大楼则是在改造之后，既保留了标志性的轮船造型，居民们还一起打造了可以共享的空中花园，而政府更是贴心地拓宽了周边的人行道，让游客们能够更好地欣赏这座建筑之美。那像上海这种既改善里子又呵护面子的城市更新，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恰好两位都去过这个武康大楼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到那里看到这个武康大楼这个网红打卡点有什么样具体的感受。
说实话，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因为我当时也是从哈尔滨过来的。
嗯，
然后很多人会说哈尔滨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老建筑的博物馆。
嗯，
因为其实哈尔滨很多很多那个年代的老建筑，很多是苏联建造的，或者一些不同的国家建造的，或者是学他们的一些建造方式都有的。
嗯，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像回家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有一种比较老型的有点像欧洲型的一些建筑。我觉得上海或者广州的傻面也是一样的，我每次去我就会有一点感觉我回到家了。
嗯，
然后我去北京才是最强大，哇，我真的在中国的一个感受。
北京的老房子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味儿，是吧？
是真的不一样。对，
对，武康大楼确实，它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侨居上海的著名匈牙利设计师乌达克参照巴黎同类建筑的样式。它的外表这些风格可能确实因为是仿照巴黎同类建筑嘛，所以很有欧洲的风情，是吧？
嗯，
但是你能想象它原来的那种样子吗？就是比如说天空都是横七竖八的电线，然后外立面上你看现在有一些空调机，但是那个空调机外面包的那个装饰跟大楼的红砖贴面是一样的。如果你带入这种时空感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现在听他们做的那些改造之后，可能感觉会更强大，因为其实你去的时候你也想不到，哦，这里可能之前有电线，或者哦，这些空调都是做得非常好，或者就这些小的细节，我觉得你需要听到才知道其实是付出了多么的努力才能让建筑就是现在这么的好看。但我觉得确实这么看的话，会觉得这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好比较成功的一个老建筑的这种保护案例。
嗯，
因为我觉得这种案例就是很多，但是不一定是每个案例都能成功或者都能做好。
对，
就其实哈尔滨也目前就在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案例可能他们是做一种改造，但是可能最后的成果 它的改造太大，或者没做好，或者就是有一些变化，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吧，
嗯，
所以就是你现在停，而且想到它之前应该都是什么样的样子，或者甚至去看它老土，它是那些老的照片，现在就能想到，其实他们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而且是做得很好，
嗯，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光看一个建筑。呈现出来现在的样子，它改造的那么好，你好像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它就应该是这么美，嗯，是吧？可是你去做一下研究，看一下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老房改造，嗯，或者说城市的翻新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想要既保留它原来的味道，又要能够适应现代人在那儿居住的需求，因为这个武康大楼现在还是普通居民住的地方，不是博物馆，嗯，也不是酒店。
确实，
瑞龙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是像一个大的火车，
像火车头是吧？
对，火车头。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是挺好看的，还挺有意思。但是以前我没有特别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啊，然后现在有了解里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没想到，但是也是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也能，因为你在中国的话，你来中国之前，可能你会想到的，或者说你对中国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那你会想到可能你在中国看到的建筑 的样子和的建筑的风格应该是有这个亚洲建筑风格的样子的，这个味道，在上海你看了这个，发现哦，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
有一些欧洲风情，
真的住了中国风格，对，这个除了这个中国风格，还有一个洋气风格，
还有一个洋气风格，所以这就是历史的阶段留下来的痕迹啊。我觉得老建筑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它是带着故事来的，从过去穿越到了现在，是吧？
没错。
所以你们二位国家人们对于这种老建筑，尤其是上百年的这些老建筑的一些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欧洲有很多城市，人们都有一种老东西值得珍视的情节，是不是？杰凯，在你的熟悉的地方，你的家乡，老房子更多的是被改成博物馆、精品酒店，还是说像武康大楼这样，依然是普通人住的家园？
在英国，两种都有。需要看它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吧。
嗯，
比如说我自己的家乡，其实已经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建筑，约克。
嗯，
约克呢，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大教堂在中间，就是它的市中心，就是约克大教堂。
嗯，
然后它是有大概1000年的一个历史，现在，它甚至是1066年的国王是去那边做他的那种当国王的仪式，然后也是在那边就是官方的当英国的国王，所以就是他也是有这种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历史。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类似于这种建筑，它到现在还是保留了教堂的这个作用，虽然它同时也是一个旅游点，就是很多游客会去那边打卡，会去那边拍照，然后也会有人在那边结婚，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老建筑，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帮助它，甚至也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就是说在一个大概3或者4公里的范围内，不能做比这个老建筑、比这个大教堂更高的公寓。
明白。
就是如果你要做新建筑的话，它不能高于这个。因为它约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从哪里都能看到这个建筑。所以如果我们就在市中心开始搞了各种各样的很高的楼啊，或者大的建筑，突然你就感觉看不到这个老建筑，就没有那么特别的。
对，
所以约克也是，我觉得这种规则也是蛮有趣的。就是除了包括这个它具体的位置，而且它的改进之外，你是怎么去做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让它保留它对这个城市那么重要的一个地位。
对
、所以
也是保留了这个城市的风貌，对吧？因为人们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它，它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一样的存在。
对，它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市中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拉美呢，热龙，在加拉加斯，比如说老城区是什么样的？我有一些在网上看到的图片，感觉拉美的老城很多都是色彩斑斓、充满活力的那种，是吧？
加拉加斯是首都嘛，所以首都的话高楼是比较多的，然后可能你能看到一些老城市的一些房子已经不多了，已经不算很多了，还会有一些小的地区。为了纪念一下啊，我说保留这个历史阶段，还会把房子原来的房子本来盖的小房子放那边。
嗯，
这些房子都是西班牙人到南美洲的时候他们盖的风格，然后可能是像你想到那些老的教堂，然后在的周围都是比较矮的房子，没有大厦或者高楼。嗯，我们委内瑞拉国内的可能就是能看到比较多那些小的城市。嗯，但是加拉加斯的话比较老的房子都改成比较现代的。哦，因为我们
你们改造的方式是把它拆了重新盖。嗯，还是说在原来的这个房子之基础之上来改造？
No， 重新改一个新的。哦，然后都是楼房，以前是都是小房子，现在都是楼房。嗯，高的楼房。因为我们历史觉得有了一个总统，他的想法是说把我们国家整个状态都陷阱一点，特别是首都嘛，所以他把首都的那些老的房子都盖掉了，改成大楼大厦的样子。
嗯，
当然还会有公寓楼。是。嗯，那现在还会有一个地区还是保留这个小的房子，但是不多。
嗯，
相对来说还是不多。
看来这个加拉加斯的思路更多的是去掉旧的来盖新的。我觉得国内现在你像北京还有上海都有很多这种老房子，当然我们的有的这个居民楼其实也没有那么老，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我们已经管它叫老破小了。大家也知道北京这个很多旧小区的改造，这些老破小都没有拆掉，而是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通过换管道啊，改造外立面啊，来让它能够继续使用。嗯，这也是另外一种思路。我知道在欧洲有很多城市，我之前关注了一个美国博主，他在法国巴黎去看房子，他带我们看了好多那种市中心的，也是可以称得上是老破小的房子哈，也是那样的。杰凯，你觉得在英国哈，这种城中心的老房子一般是怎么改造一下，还是说也是把它拆掉了重新改？
我觉得拆掉的情况肯定不会有国内那么的多。但我觉得这个也得看当时的做建筑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其实英国它100年前或者150年前它已经算是比较发达，它其实改造的建筑其实完全是可以继续用的。
嗯，
像我家住的它应该是1898年
啊，100多年前的房子。
对。嗯，就大概有120-130年的历史吧。嗯，所以就是在中国的可能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的建筑。
当然，
但是在英国我觉得很多这些房子已经是室内肯定是改造了不少次了，但是它外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而且你也看不出来它是有那么长的历史。
哦，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的发展也没有变太多，就是做新的房子和那个时候的房子其实改造的或者做建筑的一些方式或者一些风格，其实变化没有那么的大。
嗯，
所以你走那条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其实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有大概120年前的历史。
哦，
你可能只会觉得它是50年或者60年的历史。
哦，这样，那这一点跟我们国内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人们，因为城镇化速度很快，所以以前的老的房子其实跟不上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你比如说上海的这个居民楼的老房的改造，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厕所和厨房。其实北京也一样，很多胡同里的房子，有很多外地的或者是外国的朋友觉得，哎呀，住在胡同里很好啊，很有这个老北京的感觉啊。但是他们不了解住在胡同里面以前的那个老房子，他没有家里的厕所，他只能到胡同里面去上公厕，所以是很不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改造一个老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厨卫设施，包括有一些停车难的问题。你们那儿住在老房子里和现在的人住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吗？不存在什么楼梯太窄啊，停车太难啊， 维修太贵啊这些问题吗？
停车的话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一般一个房子肯定就是会带他自己的停车位，当然我们人也没有那么的多，而且我们都、哦、怎么说呢，我们的房子可能就是他本来要就是一个房子里一个位置，它其实也是更大一些，
嗯，
所以其实一个车也是完全可以停在它前面，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也不会说没有地方
啊、哦。
我觉得还好，
嗯，
还有像水或者电，当然是就是一直会有这种改造，但是其实那个年代在英国，大家已经会有就是房子要有自己的卫生间，你要有自己的厨房的这些概念，
嗯，
所以原来的位置其实也都还在、
嗯、
虽然我们肯定会扩大或者做一些小小的改造，但是最基本的样子还是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变化、
啊、
我觉得跟国内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高楼，也不是说大家都住在这种有20层有30层的高楼，这还是很少见在英国、
嗯、
我们大多的房子还是像之前别墅那老样子，就是说一条街然后两边都是有别墅、
嗯、
然后都是各个住在一起的这种生活方式，
就说明你们的生活方式变化没有那么大，所以对房子的需求的变化也没有那么大，是吧？
对，
嗯，你们二位在中国有没有去过一个，或者不光是中国啊，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比较古老的街也好，镇也好，它的改造让你们觉得很舒服或者不舒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住在哈尔滨，我都已经觉得也会很舒服。比如说在中央大街，在中央大街其实全是老房子、
嗯、
然后它的改造其实没有做太大，它还是保留了它原来的一个样子，就是说室内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嗯、还有就是哈尔滨很多老建筑他们也会当成一些小饭店或者小咖啡店，
嗯，
然后里面会装修的特别的漂亮，就会让你感觉是很舒服。我觉得这种改造就比较会有人觉得可以能感受到，就是城市的历史也是没有完全被取掉，或者说现在还在，或者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嗯、
但是也是说你还能记得它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对，
比如说哈尔滨有一个小咖啡店我们比较爱去，就是铁路柱的旁边、它当时都是铁路柱的队长的住宅，就是他住在那边、
嗯、
是一个很大有3楼3层应该的一个房子，然后它也是有大概100多年的住宅的历史、
哦、
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咖啡店。
嗯，
我觉得你坐在那里面，你很容易想得到100多年前有这个铁路柱队长就跟他家人一起住在这，那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他们每天在这个房子都在看什么书啊？都在做什么娱乐活动啊？
嗯、
都会感觉很有意义的，
有一种历史的遐想，是吧？
对，我觉得这回让我比较有意义。
嗯，我觉得去一个城市旅游，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去寻访一下他那儿老的建筑。那如果是生活在一个地方，让你们选的话，你们会更愿意生活在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很方便的一个新城区，还是住在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在这儿每块砖都有历史，都有带着以前的故事的这种气氛的一个老社区，你们更愿意选哪一个呢？
对我来说肯定会选择最方便的
新的是吧，
因为毕竟我要住在这里，我肯定要说我会把方便当我第一个要求。
嗯，
如果我想去体验这种有历史的建筑，我可以随时都出门，我可以随时都去找一个
去体验一下就好了，是吧？
去体验一下、
嗯、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住的话、
嗯、
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嗯，
英国也是，就是住在老建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维护会特别特别的贵，
嗯，
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维护、
嗯、
而且如果你自己想做一些改造，你都需要拿到政府的批准才能做、
嗯，
因为英国的老建筑都是会受政府的保护，
嗯，
就是你不能随便拆掉或者改造什么的，限制也会蛮多的、
哦、
而且你必须得把它维护好，确实会比较麻烦，没那么方便。
就这种老房子如果是个人去维护的话，限制就会特别多、
嗯、
所以中国很多城市都是政府来维护整个、市区的老房子重新翻修。你刚刚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就是这种老房子改造最重要的成功的标准就是一定要让它变得方便， 对吧？不能只保留了历史的样子，但是就像一个古董一样，中看不中用。对，
你需要做成一个人想要住在里面的样子，
对，
才有用。
你说老房子是风貌还是老房子？但是你里面已经不算老房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所以我说实话，我很佩服那些每次去北京，然后去三广，或者是看一看那些还在胡同里面住的那些北京人，我觉得哇，他们怎么还能做到的？因为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是我们的家。家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抛弃的，但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家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动改造，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现代化一些，让住在这里的人能够更舒服一些。我觉得就像一棵老树一样，它可以发出一些新芽，但是这棵树是老的，这样我们既留住了一些岁月的沉淀，同时又拥抱一些新的生命，拥抱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一代代的人的生活记忆都可以在这里继续下去，生根发芽，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就像包了浆一样，这个城市就会变得更加的有魅力。
嗯，对，我觉得你说很有道理，主要是哪怕是老房子，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按照这个年代，还有这个社会的诉求，有这些便利，那肯定没有问题。
对，而且这个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能够做到的，它是整个市政的工程，包括管道的铺设呀，包括这个网络等等，所以
网络建立、
对，
免费什么的，
是城市更新是不容易的，翻新还是修旧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选择，造就了我们城市的样子和我们生活的样子吧。
嗯，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